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70D.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啊。我们心里应该很感谢主，他带领我们在这个时间一块来查考神的话语，他让我们有这个感动，要在他的话语上多认识、多了解、多受造就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福气，神给我们的这个福气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不过呢，我们会从第十六章的二十八节来查考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呢，十七章呢，它的经文呢，是这个一开始就解释了十六章最后这个经文，然后才是十七章的全章。那么这章圣经记载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，主把附在孩子身上的鬼赶走，接着呢就是讲主所行的神迹。上一次节目时间有没有留意到，我们查考十六章的时候呢，剩下最后一节我们没有解释，没有讲。事实上呢，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呢是跟十七章是连在一块，十七章一开始解释了十六章最后一节所说的意思。主他站在那里，跟他一起的人呢，其中有一些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会看到人子降临他的国度。主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其中有一些人要为主的改变形象做见证。因为十六章二十八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那么彼得呢，曾经亲眼看见主在山上改变形象，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，彼得这样写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儿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因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彼得这个见证就应验了主在十六章第二十八节说的话啊，在四福音里头，光是约翰没有记载主改变形象的事件。我们要知道，改变形象不是证明主的神性啊，正好相反，是证明主的人性。所以约翰福音所着重的是基督的神性，那因为他着重神性，所以这个事情他就没有记载。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，不但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，同时也为我们带来希望， 因为所有属他的人呢，都将会像他一样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见他的真体。事实上，在山上所发生的事儿，的的确确是在主受死和复活前啊。现在我们仔细的查考十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，那里有关耶稣改变形象的经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神的心意是什么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，说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耶稣不是说带所有门徒啊，只带谁呢？只带彼得，只带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三个门徒上了高山。有人认为这三个门徒特别讨主的欢心啊，所以主就带他们三个人。当然主带他们有他的用意。当时的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的表现啊，其实并不比其他门徒好，他们的信心呢也不见得比他们棒，比他们强，也许主就要特别教导和训练他们才带他们。在几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主对他们三个人跟其他人的不同啊。你看在雅鲁的女儿因为病死去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仍然到雅鲁女儿家里，到了雅鲁女儿这个家里，他只准许彼得、约翰和雅各跟那个女儿的父母进去，是吧？路加福音八章那里这个五到十一节记载。另外在克西马尼，主吩咐门徒等候，在那等候，然后他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人啊，到另外一边祷告。所以这里有主的拣选在里头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节。第二节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面脸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耶稣上了山之后，就在门徒面前就改变了形象。哎呀，这是多奇妙的事情啊。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个事儿很难理解，叫人很难理解。他们可以不理解，但是我们确实深信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圣经怎么形容耶稣改变形象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的面光亮有如像日头一样，而他的衣服呢洁白的好像光一样。我们留意，并不是光亮在耶稣脸上使他发光，而是这个光发自耶稣本身，他是个光体。一个人的脸如果容光焕发，跟光线射在人脸上那是不同的。主的脸充满了荣光，他的衣服也洁白如光。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亚当和夏娃在犯罪前身上都有这个光，就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。可是呢，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，这个光同时也就失去了。所以当神呼叫亚当的时候说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就回答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当亚当和夏娃身上的荣光失去之后，他们就觉得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感到羞耻。但是主在身上改变形象这个事儿，就给我们带来希望。今天我们这个肉体的身躯充满了私欲和污秽，但是有一天要改变。那些在主再来仍然存活的人，他们的外体会改变，就像主在身上 改变他的形象一样。第三节，经文记载说，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也就在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，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。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而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。摩西已经死了，以利亚也离开了世界。马太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他们谈话的内容，可是路加福音，路加这样记载啊，在路加福音9:30-31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因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。摩西竟然代表律法，以利亚又代表先知，那就是说律法和先知为耶稣基督的死做见证。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偶然的，在旧约时代，神早就预言弥赛亚的来临，而且我们看到主在地上所做的事，在旧约里也预言了出来。第四节经文这样说，第四节说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跟着主上山的三个门徒看见发生的事情，那他们一定会惊讶，也可能会被吓到，都不知道怎么好了。而西门彼得呢，他真是懂得抓机会说话啊，可惜他所说的话大多数不合意。他把主跟摩西和以利亚连接起来。路加福音这样记载，在路加福音9:3132那里记载说，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彼得在忙乱中说出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他的话只显出他的愚昧和无知啊！其实应该什么也不要说啊。第五节就记载了，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有摩西和以利亚为主做见证之后，有父神也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希伯来书在1:12-2就说，神既在古时集了众先知，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集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长寿万有的，也曾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耶稣基督是神差派到世上要完成神使命的，而且也把神向世人启示，使人归到神那里去的一位。现在神亲自为他做见证，让人知道主就是父神的爱子，要众人听从和顺服他。神从来没有指责任何人说以上的话，只有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。好，我们看6-8，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门徒啊，听见神的话，听见神说话就害怕，他们甚至害怕到俯伏在地上。主这个时候走过来去摸他们，叫他们不要怕。我们留意8啊，当他们抬头的时候呢，什么人也见不着了， 摩西不在了，以利亚不在了，只见耶稣在那里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头是不是只有耶稣？我们心里头是不是还有其他人，或者有其他的事占据我们的心？属主的人眼睛只要单单的注视耶稣，而不能让其他的事物、其他的人吸引了我们去注意主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专心的去仰望主和跟随主。看第九节啊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吩咐三个门徒不要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人？见证嘛，传福音嘛，为什么不好？那是因为主受死和复活的事还没有成就。当主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后，众人才会明白主改变形象的意义。那么第十到十三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那么第十三节，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很多人都有相同的问题，他们以为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但是主告诉他们，以利亚不是施洗约翰，以利亚以先知的身份把神的话转告给百姓，可是他们却拒绝他。主也一样，主也被人拒绝，施洗约翰被杀害，主也一样，因为被拒绝甚至被杀害。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就说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还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有个当父亲的到耶稣面前求主医治他儿子的病，当父亲的亲眼看自己的儿子肉体上受那么极大的苦，那是很难过的，相信他一定找过很多大夫，可这个病仍然纠缠着他儿子。于是他一心找耶稣，跪在地上表现出他的恳切和真诚啊！他实在没有其他法子，他唯一希望就是主。他曾经把儿子带到门徒那里，可是门徒没法治好他儿子。什么原因耶稣的门徒没法子治好他儿子？门徒曾经设法医治这个患癫痫病的人，是不是这个病很难处理呢？是不是这个病真的很严重呢？病发的时候就会掉在火里，掉在水里，使病人非常痛苦。病人的病情虽然严重，如果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，只要是神给能力，接上能力的源头。可问题是病人病得重，门徒没有能力，这也就是今天教会的写照。其实世上有很多有需要的人，可是教会没有能力，不能给他们帮助。教会不是没有钱啊，教会盖那么大的这个建筑物，一开口就说我们教会做多少千人，一开口我们的教会买了多少钱的地，盖了多少钱的房子。教会不是没有人才啊，是吧？ 这样的人也有，那样的人也有。你看一搞活动，那个排场，那个场面，什么都有啊，是吧？而且十分富足，就像哥林多的教会，什么恩赐都有，再富足不过。但是缺乏的是能力，缺乏能力，于是教会就没有发挥到它应有的效用。教会不能够帮助人，教会不能够领人归主，信徒得不到很好的喂养，得不到很好的造就，教会在这个世上也不能为主征战，不能荣耀主的名。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。十七节经文说，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责备的话不单是指着不信的人，当然也指门徒啊，这个不信的，这个悖逆的世代，是吧？不光是不信的人，门徒的信心也有问题。他们面对患病的人一点法子都没有，缺乏的是什么？就是信心啊，是吧？所以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我们留意耶稣用什么来医治，用什么来治那个癫痫病，治那个孩子的病，圣经只用了斥责这两个字来记述耶稣医治的方法。主斥责那伏在孩子身上的鬼，鬼就出来了。耶稣的话蛮有能力和权柄，所以说神的话语安定在天。我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啊，神言语，那是真实的，神言语安定在天，真实可靠，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。主只说一句斥责的话，鬼就离开那孩子，孩子因此得到痊愈，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。十九到二十一节啊，就记载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些鬼呢？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是啊，信心。所以主说在二十一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门徒看见孩子痊愈，觉得怪，为什么我们治不好？为什么耶稣能治好？于是暗暗地问耶稣，你不敢不好嚷嚷啊，是不是？大大声，我怎么那么无能，不可以啊？小点声到耶稣跟前问原因什么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原因在于他们的信心不足够。无论什么严重的病，或者是没有可能医治的病，只要靠着信心，就能够使病者痊愈。其实门徒能不能治好病人，那个病人的病况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，而完全在乎信心。需要有足够的信心，甚至又难又重大的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。主说，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啊，芥菜种是最小的吗？即使一座大山，因着信，你能够把它从这边挪到那边。主说，你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信心就好像通行证，无往而不胜，无往而不利。只要你拿着这个信心的通行证，就可以通过任何的通道，不受拦阻。22、23节说，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在路上，主三回问门徒透露有关他受迫害、受死和复活的事，门徒的反应是忧愁、难过。虽然三回主提到他的死、复活，但是其实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这件事的真实意义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和面对主的死，所以他们表现出难过。24到27节那里，我们看到在加百农有人询问彼得，耶稣是不是不纳税。在旧约时代，每个人都必须把半舍客勒奉献给神作为会幕的使用啊，无论你是有钱没钱啊，贫穷，你都得按规定奉献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可现在收税的人要求耶稣把半块钱来纳作丁税。彼得晓得纳税是每个人都需要做都得有的责任，所以他告诉收税的人说耶稣会纳税。之后彼得呢就进屋把事儿告诉耶稣了，耶稣没有正面回答彼得，他只是问彼得，世上的君王向谁纳税呢？向谁征收呢？税项从哪来呢？当然是向百姓了，是吧？君王只向外人征收税款，而不会要求自己的孩子纳税。这就解明了耶稣是不是需要纳税了。丁税是奉献给神，作为圣殿使用，而耶稣既是神的儿子，他就可以免纳这个税。不过耶稣又不想触犯他们，所以他就吩咐彼得去拿钱来付税。到底耶稣叫彼得到哪拿钱呢？很有趣啊。耶稣吩咐彼得到海边钓鱼，然后把鱼钓上来之后，就会看到鱼的嘴里头有一块钱，这块钱呢就可以作为耶稣和彼得该纳的税。你说奇妙吧啊，彼得到海边钓鱼，那么多鱼啊，他会钓到耶稣所说的那条鱼吗？彼得一定钓到那条，因为主掌管一切，一切都听他的。起初神也把管理的权给亚当，可惜他犯罪得罪神，就失去这个权柄。然后透过彼得从鱼的口里得到银子来纳税，让我们看到因主的缘故能够获得这个曾经失去的权柄，万有都属于主，也归于主，而且听从主的命令。好了，最后让我跟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，因为17章我们已经查考完了。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主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能力和慈爱。亲爱的主，透过查考马太福音17章，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，只接纳你的作为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不断的长进，而且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让我们都能够完全的舍己，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